好，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又有一次机会可以一起的，查考主的话语。那么今天开始，我们会进入士师记，我们来读一下士师记的这个记载。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会继续的用读人物的方式来交通哈。所以呢，我们比较着重于交通在士师记里面这13个士师他这个人物。然后呢，他在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开始呢，我们会交通第一个士师记里面的士师哈。那这个人的名字呢，大家都可能知道了，就是在第1章跟第3章里面有提到的，他的名字叫俄陀涅，他叫俄陀涅。那在交通之前呢，我们再来有一点的简单的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新的一年再一次给我们机会，能够聚在你的面前，我们一同的来进入士师记的这个交通。主啊，但愿你的圣灵开启你的话，让我们能够从士师记的13个士师的里面，我们能够明白你在那个世代所做的工作。并且能够真的是看见今天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哦，能够预备我们来迎接你回来。主啊，但愿你开启我们，祝福我们这样子的交通把所有的弟兄姊妹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好
阿
的。
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会开始读士师记的第一个士师哈，就是他的名字叫俄陀涅。那我们交通之前，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因为我们需要有一点熟悉一下这个士师记里面的士师做了些什么事情哈，他的背景他的生平是怎么样。那所以呢，我们先来读一下士师记第1章。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会读第11节到15节。士师记第1章11到15节。我们找到的时候一起来读。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比的居民，底比从前名叫希列西佛。加勒说：“谁能攻打希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拿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贾撒给他为妻。贾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钱。贾撒不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水泉赐给他。好，然后呢，我们再翻到第三章，然后我们读一下7到11节。第三章从第7节，我们一同读到11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撒拉，所以耶和华
怒
生
气
气，
向
向以
以
色
色
列
列
人
人
发
发
作，就
就
把
把
他
他
们
们
交
交
在
在
米
米
索
索
不
不大
大
米
米
亚
亚王
王
古山
山
利撒
撒
田
田
的
的
手
手
中。
中，
以
以
色
色
列
列
人
人
服
服
侍
侍
古
古
山
山
利
利
撒
撒
田
田
八
八
年。
年。
以
以
色
色
列
列
人
人
呼
呼
求
求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的
的
时
时
候，
候，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就
就
为
为
他
他
们
们
兴
兴
起
起
一
一
位
位
拯
拯
救
救
者
者
救
救
他
他
们，
们，
就
就
是
是
加
加
勒
勒
兄
兄
弟
弟基
基纳
纳
斯
斯
的
的
儿
儿
子
子
俄
俄
陀
陀
涅，
涅，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的
的
灵
灵
降
降
在
在
他
他
身
身
上，
上，
他
他
就
就
做
做
了
了
以
以
色
色
列
列
的
的
士
士
师，
师，
出
出
去
去
征
征
战。
战。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将
将
米
米
索
索
不
不
大
大
米
米
亚
亚
王。
王。
古
古
善
善
利
利
撒
撒
田
田
交
交
在
在
他
他
手
手
中，
中，
他
他
便
便
胜
胜
了
了
古
古
善
善
利
利
撒
撒
田。
田。
于
于
是
是
国
国
中
中
太
太
平
平
40年，
40年，
基
基
纳
纳
斯
斯
的
的
儿
儿
子
子
俄
俄
陀
陀
涅
涅
死
死
了。
了。
好，感谢主。那么我们在读四世纪的这里呢，我们会看见了这一个以色列人呢，这个光景啊，从约书亚的那个时代啊，短短的几十年间呢，那他们就到了这一个四世纪的这一个坠落的这种光景。我们本来以前在当约书亚跟长老们在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那个光景呢，是荣耀，是得胜，是没有能够阻挡的一个光景。但是在很短的一段年日之后，当这些长老们、约书亚这一些人过去以后呢，我们看见了他们就真的，我们从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看见，一开头还可以征战一点，但是呢，下面呢，我们看见就发现仇敌赶不出去，然后呢，开始呢很多的这些情况，然后他们就跟这一些外邦人在那里了通婚，然后到了失败，然后呢妥协，很快的这个下坠的情况就出现了。那么简单的来看，我们知道呢，在四世纪里面呢有13个士师。那么也有7个大的循环，就是他们在一种的光景中受苦了，然后他们呼求主，然后主就兴起誓师，然后兴起誓师以后呢，拯救他们，带给国中一个太平的年代，几十年这样子哈。但是当那个誓师过去以后呢，那么这些以色列人新的一代兴起，他们又不认识耶和华，也不认识他所做的事。然后又回到以前的那个更糟糕的光景，然后去侍奉其他神，所以看见这个7个大的循环呢，以色列光景在这400多年的时间当中，真的是可以说四世纪呢，记载着以色列国里面的这个最黑暗、最伤痛、最悲惨的这个历史哈。那么我们也看见了，在四世纪有一句话很重要的，就是呢。在四世纪最后一章里面讲到最后一节啊，讲到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哈。这个看见了当时为什么在四世纪的那个年代，这400多年呢，那个时代当中进入了如此的一种的黑暗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呢，主就把它总结在最后那里讲到，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王，大家做大家眼中看为对的事，任意妄为，任意而行。所以这个呢，看见了是这个他们堕落的这么快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虽然在外面来看呢，我们看见呢是他一直的，好像在那400多年里面呢，都在这种的失败、软弱、黑暗、荒凉的光景中哈。但是同时间呢，我们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神在这400多年里面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拯救啊，这一个是在另外一面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盼望的。然后呢，最后呢，我们知道经过了四世纪这个400多年的时间以后呢，后面呢，我们会发现呢，是引进这个君王。知道有那个撒母耳那个时代出现的时候呢，引进了君王能够呢带他们到另外一个时代当中哈。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一些简单的一些的背景。那么我们呢知道，在今天晚上呢，我们会交通13个士师里面的第一个士师，这个士师的名字刚刚已经讲过了，他叫俄陀涅。俄陀涅这个人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人的意思呢，就是神的能力。俄陀涅的原本的意思就是神的能力。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是神的狮子，他是神的狮子啊。讲到神的王权，神的能力在这个人的身上能够显出来。那么，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有一些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出来。从第一章的刚刚我们读过的那个13节那里，我们看见哈，第一个背景的资料就是呢，我们知道俄陀涅呢是加勒 就是 Caleb 这个的侄子，对，因为他是兄弟的儿子啊，儿陀涅是他的侄子。那么呢，同时呢，因着儿陀涅呢去攻打了那个城啊，叫做基列西佛这个城哈，所以呢，加勒呢就把他的女儿亚萨给他为妻。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了这个儿陀涅呢。也是加勒的一个女婿哈。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背景我们知道一下哈。那在第一章这里啊，我们会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儿童内这个人的一个特性。我在读的时候发现他有六个特性哈，我跟弟兄姊妹简单的交通一下。第一个特性是在第一章这里哈，俄陀涅这个人呢，他呢，他是对于属灵的事情有反应的人，好，那这里呢，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加勒，就是以前这个约书亚跟加勒呢，他们就是神对他们有一个评价，就是讲到加勒呢跟约书亚呢是有另外一个心智，专心跟从我的人哈，那么当他们呢到了这个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要继续的去攻打这个迦南人这些敌人的时候呢，那加勒继续的在那里有这一些的攻啊、呃、有一些战斗哈，那么但是呢，他有一个城他没有自己去打哈，他这个城呢叫以前叫做底壁。对，底壁的这个城哈，这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基列西佛城，他没有自己去打，加勒呢却在那里呼召谁能攻打这个基列西佛城呢？他把他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哈，然后在那里呢，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加勒的女婿哈，加勒的这个侄子啊，俄陀涅有反应。对于加勒的这个呼召，他有反应，他就起来去把这一个基列西佛城攻下来了。弟兄姊妹，这个基列西佛城是什么呢？我们记得，如果弟兄姊妹记得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啊，其实这里有一点点的细节可以交通一下。这个约书亚记11章里面其实有提到过这个城啊，底波城哈、啊。在21节里面，我们就会看见了。其实啊，约书亚当年呢、啊，已经在那个地方啊，把他们的那些诚意啊，尽都毁灭。哎呀，弟兄姊妹，然后呢，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讲到啊，其实上一代啊，那个约书亚已经把这些城，就是把他们就攻下来了。那么现在呢？新的一代兴起，哈，加勒难道他不知道吗？我在这里思想啊，就是他其实是给下一代有机会去操练这个征战了、啊，怎么样去征战？所以呢，这个怎么英文叫做 heavy lifting 已经是约书亚打下来了，但是现在呢，为了他能够学习征战的缘故呢，加勒留下一个城给年轻的弟兄们呢，能够有这个征战的机会啊，所以他就在那里呼，就是在那里呢呼召说，哎，谁能够攻这个城下来呢？我就把这个我的女儿赐给他为妻哈。然后看见感谢主啊，在那里其他人听见这个呼召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那里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俄陀涅有反应，他答应了这个呼召。他就去攻下这个城，结果呢，他就得着了加勒的女儿亚撒作为他的妻哈、哦，感谢主啊！所以第一个点呢，就是这个俄陀涅他是对于这个属灵的是有反应的人。那么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呢，俄陀涅是一个有属灵勇气的人呢、啊，弟兄姊妹有勇气，对。这个勇气也不单只是说他天生性格里面的这个勇敢哈，我是感觉他是有勇气。其实 他知道在那个荒凉的那个年代呢，那个大家都是就是大家都在退后了，大家都在那种下坠的光景中哈，心性也软弱。那么呢，看见前面有这些的敌人，虽然这些敌人呢，可能没有之前约书亚所面对的那些敌人这样子的多哈，但是呢，我们看见他没有退缩，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一个人啊，他不退缩，他愿意面对，并且愿意呢攻打下来这个城哈，感谢主。所以第二个点呢，这个俄陀涅呢，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一个人。那么第三个点，我们看见呢，就是呢。在第1章第14节那里啊，他娶了加勒的女儿亚撒为妻了。所以呢，我们第三个点看见他娶了一个好的姊妹，他娶了好姊妹，并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能够听他妻子劝的人呢。所以呢，第14节那里讲到，当亚撒他妻子过门的时候呢。劝她丈夫向她父亲取一块钱哈，然后呢，后面呢，那个他们呢就得着男丁，得着上权下权了，这个上辈的祝福，感谢主啊！这个俄陀涅呢，他不但自己在这一个侍奉中是有勇气，是对属灵的事情有反应，并且呢，我们看见了他是。在家里面能够跟姊妹有美好的交通，并且能够呢听她姊妹劝的一个弟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性格哈。所以感谢主，这个俄陀涅呢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人哈。那么我们看见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呢他呢在那个时代当中啊。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不妥协的人，他是一个忠于忠心的一个人哈。因为呢，我们看见这一个俄陀涅呢，对于加略的这个呼召啊有反应啊，攻下那个城呢，神呢之后呢，在第3章里面呢，就呢能够兴起他，不但只是用他来攻打一个城而已，并且神呢。很能够兴起他成为以色列国人的士师，来拯救了那个百姓，在那40年当中维持了一段的平一段的一判一段的平静的一段日子哈。所以我们看见了，虽然在那个时代，所有的其他的百姓呢都是荒凉，都在一种的退后的光景里面，但是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没有因为外面的环境而自己软弱了，自己妥协了，反而呢，他在主的面前，他是一个行在信心里面的一个人哈。其实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看见他呢，他的舅舅就是加勒呢，是走在这条线上面的，在就是他是专心跟随主的这个加勒呢，我想啊。在他们的当中呢，这个年轻的俄陀涅也是受他舅舅的一些的影响，在信心的路啊，不走百姓下坠软弱的这个路。所以呢，感谢主啊，得着这一个俄陀涅，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好，然后呢，第5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俄陀涅在第3章里面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第10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哎呀，弟兄姊妹，这里呢，我们看见了俄陀涅呢是一个倚靠圣灵行事的一个人哈，他是一个战士，那么他不靠自己的能力。他乃是呢，依靠耶和华的灵，他来征战。所以感谢主啊，他的名字这里很有意思哈。讲到他的名字呢，我们刚刚提过，就是第一方面，他的名字代表神的能力，然后呢，也是神的狮子啊。所以呢，他在 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能够服侍，我们能够征战的，真的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个对我们来说很大的提醒啊，在那个时代当中，在他们这个荒凉的时代、黑暗的时代里面呢，俄陀涅同样的原则。依靠耶和华的灵，他在那里能够行，能够征战，能够带给以色列百姓呢，那40年的国中的太平的那个年代，所以非常的重要。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见了这一个俄陀涅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呢，他虽然是在那个时代当中算是。这个加勒的第二代，就是他比加勒年轻啊，他是第二代兴起来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士师哈，但是呢，他却活在第一代的这个属灵的经历里面，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他们呢，我们知道在士师记里面呢，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失败的原因是我们可以看第二章里面呢。第二章里面讲到第10节，那个时代的人归给那个自己的列祖以后呢，这里弟兄姊妹如果注意到他说什么呢？他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这里有那个世代跟别的世代的区别哈。这里讲到两个 generation，两个世代，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活在第一代的原则里面，那么我们就像约书亚跟加勒这种信心的这个时代，能够得胜有能力。但是呢，如果我们活在别的世代的原则，就是第二代原则、第三代原则，没有直接经历的，没有属灵的经历的，那么这个就是像后来的四世纪里面的这个下坠的这个光景一样，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所以呢，他们就离开了神，去侍奉别的神，然后招起很多的麻烦。所以呢，在这一个俄陀涅的这个身上，我们看见了他虽然是在肉身的年龄来算的话呢，他是属于第二代的，他不是在那个加勒的那一代，但是呢，他的经历上来说呢，他是活在第一代的经历里面，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确在那里经历了征战，经历了那个攻打这个仇敌的城的这一些，这主直接的经历神的，并且呢，他是神的灵在他身上来教导他怎么样去行事，怎么样来征战，并且呢，他是亲身的经历到神的能力，借着他的这个服饰彰显，能够挽回，能够在那个年代当中呢。能够保守这个40年的平安的哈，所以呢，这里我们从俄陀涅身上的这个人身上，这个士师以色列的士师记里面第一个士师呢，我们看见6个点哈。第一个就是他是有反应的，第二个他有勇气，第三个呢他是会听妻子的劝的，然后呢第四个呢是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第五个呢他是一个依靠圣灵行事的人。第六个呢，就是他是活在第一代的原则的一个人哈，感谢主。好，我的交通就先停在这里，我把下面的时间要交给顺利兄。
我们今天开始啊，来到四世纪啊。那么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了，这是以色列人的最黑暗的一段年日。那么约书亚的那一，从摩西到约书亚，这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非常辉煌荣耀的时代。现在呢，这个荣耀开始好像开始消失了啊。以色列人因此进入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那这一段的历史呢，我觉得对今天地上的教会来讲啊，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警惕。因为今天呢，我们看见，从头一个世纪啊，教会的光景在一个荣耀的情况里，到第二个世代之后，而第二个世纪之后呢， 一直到第五个世纪变成天主教以后呢，整个教会的光景就进入一个黑暗的时代啊。所以呢，在历史上，它有一个对照性的一种的功能，让我们看见。所以这段话对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基督徒来讲，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警惕。所以这段虽然是黑暗的时期，但其中所包括了很多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呢，确实是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可以来应用的啊。那我首先呢跟弟兄姊妹讲一下啊，这个誓师呢不是神永远的心意，誓师是一个过渡时期神所使用的一般人啊，所以特别应付那个黑暗的时代中啊，所以神使用了这般的誓师们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以后读过这个誓师记就知道了。它都是局部性的，啊，一种的，好像，好的光景啊，就整体上面来讲呢，那个情况是，大体上都是还是在荒凉的状态底下的啊。那弟兄姊妹可以从第一章就可以看见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有一个光景，甚可怜的，就是呢。仇敌也赶不出去了，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今天呢，对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上来讲呢，你会看见有的时候的，好像无论个人教会的情况下，这个仇敌也赶不出去了啊，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啊。所以呢，就着我们个人经历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一生都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是吧？那么呢，不断的要把仇敌从我们经历中、生活中把它赶出去，但有的时候你赶不出去啊，那么他就霸占着你的情况，所以这是神的百姓一个软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啊。那么在这一段经历的里面呢，刚才我们弟兄提到这个二章的十节，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啊，我想我们可以把它稍微读一下啊。这个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我们读这里后，我们觉得很特别啊，以色列人怎么会不知道耶和华呢？对不对啊？怎么会不知道耶和华为这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事呢？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呢，他们现在跟神之间呢没有直接的经历，所以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讲是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今天不是不晓得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呀？但是如果你跟他没有直接的经历的话呢，你就如同不知道，你只知道这么一个名啊，那么。我们晓得，像摩西知道耶和华的名，那是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的，因为他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紧密之间的交通，所以在他的日子，他跟神之间的交通有如人间的朋友啊，他这个名对于他来讲的意义上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做基督徒，有的说是挂名的基督徒，你只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到底那么你对主的认识有多少呢？弟兄姊妹，这个考验我们。今天的确很多神的儿女们只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了，只知道耶稣基督的名了，但对主耶稣基督那个真实的认识是少而又少的。甚至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候还很轻看这个东西啊，所以好像有时候主的名还赶不上世界那些伟人的名字来的给我们来的那个实际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不知道耶和华，就跟主之间没有直接的一个经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基督徒要 跟主之间建立一个直接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天天跟主之间要有亲密的交通啊。那么你是从你的经历里面认识主啊，那个才是真实的经历啊。所以呢，基督徒不能光听道，光是知道主耶稣的名呢，这个是不行的啊。那么当然了，我们还要知道主所谓的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事啊，所以你也是一个你在生活中根本没有经历，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像交通聚会一样，大家在一起交通啊，讲不出个多少东西来的，那么讲来讲去都是道理似的啊，那个讲一些道理，讲不出多少自己本身的经历，对吧？我记得我年轻时候蒙恩得救啊。圣灵引导我，虽然那个时候对真理的认识、对圣经并不熟悉，但是在我的生活中啊，跟主之间的经历却是非常非常的之多啊，呀，好多生活上的细小的经历啊，从我们的言行，从我们所有的聚会追求里面，你处处事事你都能够跟主之间呢有一些实际的一个接触。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呢，有一次啊，他们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呢，突然有个圣徒就弟兄不我弟兄还姊妹忘了，他就问起，哎，他说到底有没有神呢？啊，大家就笑起来了。但弟兄姊妹，你不要笑啊，今天问问我们自己啊。你说当然有神，那么这个当然有神，是因为你实际有经历的，还是因为你只是道理似的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有很多说传福音，我们引用各式各样的事物来证明神，但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没有实际的一个经历。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救恩不是这一个，不是将来你有一个希望能上天堂了，那么就了事了。所以今天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是光是一个宗教徒啊，加入了一个宗教，不是的。我们的神，我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拯救我们，是要我们跟他直接建立直接的关系，是吧？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问弟兄姊妹，就是你知道神是你的父亲吗？你说是圣经这么讲的，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但他真的跟你之间有父子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接触吗？他是我们的父亲吗？啊，我因为觉得隔得太远了，天差地别，隔得太远了，所以以至于呢，我们对肉身的父亲的感觉倒是来得实际。所以你看见在弟兄姊妹中间呢，哇，自己肉身的父亲发生事情的时候很紧张啊。啊，听父肉身父亲的，但天父的话呢，这隔得老远的，所以这个是有陌生感，这个不对的啊。基督徒跟神之间一定要有一些实际的一个接触，那么在生活中间，你真真实实经历他奇妙的带领啊，这个才是真的基督徒的一个应该有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呢，从摩西到约书亚，他们是跟神之间有直接经历的。你看摩西的一生，经历神多少的作为，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多少奇妙的经历，对不对？到了约书亚，这个过约旦河，像过红海一样，那种的经历啊。那么到了迦南地那个。那样的征战，那样的经历，神奇妙的一个带领，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有跟主之间有很多实际的经历，所以这个很可惜啊。你有很多时候，我就说你，听弟兄姊妹交通啊，讲不出什么东西。这个礼拜你到底跟主有什么经历呢？讲不出来。不错，你信主了。我也相信这帮犹太人，他们是相信耶和华的，对不对？但是他们跟耶和华之间没有一个 直接的这个接触，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一个什么一个大的危机啊！就刚才我们弟兄提的那世代跟这世代啊，这个差别在哪里呢？那个世代是跟神之间有直接经历的，那我们到了这个世代呢，是跟神没有直接经历，什么都是道理式的，什么都是外表的说法的啊，结果呢？我们用的能力是什么呢？是我们天然的能力，自己的爱心，自己一种宗教行为去了，这个不对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跟主之间能有一个直接的一个经历啊，所以这造成了四世纪的时代的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啊，一个危机。但是我们晓得圣经特别记着四世纪啊。因为呢，对后代的，生的儿女来讲是重要的提醒啊，尤其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弟兄姊妹们普遍的情况，所以我常常读四世纪，最感觉着我们这个时代最像四世的时代，你知道吧？哎呀，这个生的儿女们跟神之间的没有这么一个直接的，所以因此呢，当然神并不丢弃他的百姓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四世纪第三章的第一节那里，比如讲，耶和华留下这几族，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人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啊，弟兄姊妹们，只有这个仇敌啊，在我们身上做工时候呢，哎。结果呢，把我们带到真实的经历里面去了。你看，生活遇见难处了，对不对？你开始来祷告主了，所以弟兄姊妹，甚至有时候啊，生病了都有主的美意啊。你不生病不祷告的，对不对啊？一生病就祷告了，并且祷告来得迫切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什么？神给你一个机会来操练啊。那么当然，有的基督徒连生病也不祷告，那么专靠医生呢、啊？那么赶快找好医生呢、啊？吃药了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虽然不祷告，但他也希望主医治他，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主很会用环境来训练他自己的百姓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四世纪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虽然以色列百姓开始进入另外一个世代的光景。但是呢，仍旧神在这里要训练他们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呢，对我们是今天重要的提醒啊，所以要学会凡事依靠主啊，每一件事情都带到主的跟前去啊，在难处中经历主自己的拯救，经历主自己的全能啊，所以呢，主让我们学习征战的事情啊，这个呢，我想。对我们来讲太真实了。我从蒙恩到今天啊，我觉得这几十年过来呢，看见一直主带领我们在这个光，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整个四世纪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啊，这个情况呢，今天对我们是重要的一个提醒，一个警戒。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建立。与主之间直接的关系。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主不会放弃你的。你这个，我已经看这几十年已经看见太多弟兄姊妹了啊。那么有的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哦，哎，主就让他来点难处，许可点仇敌的一点攻击。有的人身体不好，哇，他马上开始那个态度。对主的依靠的态度就改变了啊，不过呢也很可惜啊，有很多人呢，主把他医好了、健康了，他又吃喝玩乐去了，他也不聚好好聚会，那么也不好好追求主啊，所以有的时候叫我们看见，心里面是感觉上这个觉得很遗憾。弟兄姊妹们，感谢神，这就是神的儿女啊。今天我们地上的儿女也是这样的，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就忘记主的恩典了，所以呢，主就另外又兴起一个环境，那么你又把你摆在一个情况里面啊。不过除了这个之外啊， 那我们晓得，当以色列人遇见最大难处，他们就喊了叫的，对不对？他们最会喊叫了，哎呀，主也听，你看我们的神实在是爱我们呐，他没有说这个孩子不听话不管你了，没有的，我们有时候是这样，这个生气了不管他了，不是，主永远不会放弃我们，那么所以因此呢，神就开始怎么样，用一个权宜的办法，就兴起个士师起来帮助。弟兄姊妹们，这个士师啊，就是教会历史中那些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在主面前有些追求那么他有一些的恩赐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他们起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呢，那么跟仇敌征战，所以这一个一个士师啊，弟兄姊妹读下去，你就看见啊，个个都是怎么样？他们充足有恩赐的，有能力的，可以帮助一些弟兄姊妹的情况。但这个帮助呢，我们晓得呢，这个只是权宜的。但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很可惜，太会依赖这些有恩赐的人了，我年轻的时候，我有好多年长弟兄们，他们都是很有恩赐的。我以前觉得跟着他们在一起啊，哎呀，这个很快乐，因为什么什么难处都他们顶着了，对不对啊？有困难呢，他们冲冲在前面。所以我那个时候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有个弟兄，他就是恩赐蛮不错的，他就是又是在喜欢冲在前面啊。那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他好像这个跨马金刀啊，在前面大将军在前面冲，我们呢在后面只要摇旗呐喊就可以了。我跟着后面喊得很大声，摇旗呐喊，他们在，你觉得有个保护，对不对？好多姊妹也是这样，他们有时候跟这些年长的姊妹啊，有恩赐的姊妹在一起说，哦，你看那个光景哦，但是呢，有一天会死掉。所以真的讲，额头里也死了啊，所以他是一阵一阵的，是吧？所以有天他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呢，哇，大家就觉得心里面很空，空落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情形就是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中你所看见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士师呢，他只是代表着主过渡时期兴起的一些人对神百姓的帮助，所以今天你看地上教会也是这样的。当然，我们需要有恩赐的人，是吧？他们在的时候呢，那我们有可以有交通，有依靠啊。有些姊妹们看见属灵的这些姊妹们像妈妈一样的，有妈妈在，对不对啊？那么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看见年长的弟兄，觉得有爸爸在，那样那个感觉上就是这种感觉啊。你读士师记，你看见这个很明显。我感谢主啊，这也是主过渡时期的一种带领啊，它有它一定的作用在这里的。所以呢，在这里头一个我们看见了这个俄陀涅啊，这个士师啊，那么他呢？当然你读士师记说，你不仅记得这个士师的情况，你要知道他们遇见了什么仇敌啊？他们遇见了这个米索波大米的古山利沙田这么一个敌人。这个米索波大米是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们，你如果查地图，你就知道在两河流域的中间的那段地方叫米索波大米。那么这个米索波大米呢？原来是亚述帝国，后来的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的兴起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知道圣经讲到这个亚述帝国，讲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呢，这都是非常强悍的、凶残的一个帝国啊。这个亚述帝国呢，当时被称作是舔舐之民。什么叫舔舐之民？像那个狗舔地一样，跟狗舔食一样的啊，就是。他一经过了就扫的光光的，人畜不留的， 这民族是很凶悍的啊，所以呢，这讲的这个指的仇敌的一种强权呢，啊，残暴的势力。我们知道你落在撒旦手里，那是最可怕的了，他是丝毫没有同情的，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有许多时候，你看教会历史上也是好多神的儿女们遇见那些残暴的那些时期的时候，殉道的人很多啊。啊，那个，当时的这个政权也好，那个时代的情人也好，对于基督徒啊，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的，啊，那么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们现在碰到的这个米索波大米的古山利沙田是很厉害的一个强权，代表着一种强权，一种暴力啊，你知道。以色列人在他的手下活了8年，哇，这个真是受不了了，所以他们就呼喊，结果神就兴起了俄陀涅啊。那么这个俄陀涅呢，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弟兄也讲到，他娶了一个好姊妹啊，娶了这个迦勒的这个女儿，哎，他们其实是 cousin，你知道吧？不过在古代的时候呢，这个近亲可以通婚的，啊，现代人知道这个近亲通婚是不好的，但在那个时代，古代的时候，上古时代是可以，啊，我现在不去讲这个理由啊，因为有医学上他们有依据的，就讲到那个时代呢，因为没有那么复杂，还算是比较血缘上比较简单。现在呢，因为发展的太复杂了，所以近亲的结婚会造成大的难处的啊，所以呢，他娶了他大伯的女儿，就是这样，对不对啊？这个迦勒是他大伯，这个迦勒是什么英雄人物啊？这以色列的英雄人物，这是跟约书亚齐名的，对不对啊？是两个人一同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啊，那么。他的这个爸爸叫基纳斯啊，我们晓得这个家族呢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比较刚强的刚强的家族。说他娶了他的妻子，哎，他给他个建议很好啊，家里要弄块田给他们南边是吧？他就说你要跟他要什么上权下权啊，弟兄姊妹，这个很有意义啊。什么叫？今天对我们来讲，什么叫上权，什么叫下权呢？这是指的圣灵说的，就是不仅有外面圣灵的浇灌啊，我们知道圣灵两面的工作，在从外面的浇灌呢，是带来能力的，带来恩赐的。所以你看，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从天而降啊，那么那个像大瀑布一样的从天而降啊。他这里给他上权下权，大概就有这个意思，就是一面有上面的瀑布啊，下面呢有活的泉水。呀，这个迦勒的女儿真是很聪明啊，那么要了这么好的一块田地，对吧？当然，在属灵含义上更是宝贵啊，不仅求圣灵从天降临的能力。也有什么内住的圣灵，从里面当活泉涌流的圣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也是这个俄陀涅啊，开头的时候说蒙的祝福。圣经呢，用这些作为一种的隐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都有属灵上那个含义的那么呢，所以呢，俄陀涅有上权。也有下权啊，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今天所蒙的恩典是这个，不仅有圣灵的浇灌，我们也可以怎么样，有内住的圣灵，有活泉在里面的涌流啊。所以基督徒对圣灵的经历两面的，外面的浇灌带给我们能力，带给我们恩赐啊，这么这个里面的活泉的涌流带来生命的供应，带来。里面的这个滋润啊，所以呢，基督徒生活是应该有上权下权的啊。 这个是属灵上的一个含义了啊。那么感谢主啊，主兴起他做士师啊，那么他呢，这个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啊，那么刚才我们弟兄也提了，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所以呢，圣经里面有一贯的逻辑啊，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服侍主是凭着灵，不是凭着你天然的智慧，凭着你天然的热心，凭着你天然的才干。没有灵是很难侍奉神的，但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人侍奉神呢，根本就没有灵啊，有口才，有知识，有经验啊，那么就靠着外面这些东西来服侍，所以神的儿女也分不大清楚，对吧？我记得以前一个老姊妹啊，她讲的，她说我们山东人，她山东人呢，我们山东人呢，知道这个。韭菜是好吃的啊，这个草是不能吃的，对人来讲，对不对？他神的儿女们有时候啊，这个幼稚的不得了，人家拿草给你吃啊，吃得津津有味的。他那个时候形容很生动啊，我们年轻，我们听他解释这个老姊妹解释，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今天很多基督徒吃的不是韭菜，是草啊。真的，这个代表天然生命的东西，天然的智慧的东西，天然的知识的东西，对不对啊？天然人的道德观念，天然人的行为模式，用这个东西来教导，哎，大家也觉得，这有时候听了，哎呦，真的很不错啊，核心。有时候我听听那故事，这个就是，哎，当然了，都是好事，对不对？也不是坏事，但是呢，那个不是出于灵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侍奉主需要凭着我们神的灵，神的灵在我们，尤其在新约，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给我们的带领，那个才能构成真实的一个属灵侍奉。要是没有圣灵的引领，在我们灵里面引领我们，那个不是真正的侍奉。所以你看，面对这么可怕的仇敌，对不对？这么强权的这么的恶劣的一个势力，你凭什么跟他对抗了？只有靠灵，所以基督徒的灵需要刚强啊。我们曾经读过新约圣经里面也讲到这个，保罗最后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后书那句话很好啊，最后他说：“愿耶和华与你的灵同在。”因为什么呢？保罗知道现在啊，提摩太什么都好，就灵里软弱了。我们很就是发现很多基督徒都这样，什么都好，就是灵软弱。啊，这个灵软弱，你就侍奉上就很非常困难了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而陀涅呢，是因为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开始呢，可以起来与仇敌征战，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战啊。那么不仅这样啊，弟兄姊妹们，还有一句话很重要的，就是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若不是神把仇敌交到你手里啊，你也打不，也没有办法。一方面我们需要灵力刚强，另外呢，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手在环境中把仇敌交给你了，弟兄姊妹，这个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今天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胜过仇敌，你知道吧？因为。他把仇敌家长的头打破了，然后呢，那个小小的仇敌呢，让你来操练一下。弟兄姊妹，我这么多年侍奉主，我一直感觉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林里面的光景需要兴旺，顺从圣灵的带领，然后守在环境中间呢，他也伸手啊，把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所以呢，在属灵征战上面呢，这些士师们是一个榜样啊，告诉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该怎么样跟随主啊。啊，要注重你林里面的光景好，就是跟主之间有交通的，啊，是跟主跟圣灵之间连在一起的。然后呢，主在环境中，你看当初约书亚是不是就这样的？他来到耶利哥城旁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手中拿把刀，对不对啊？我们知道那个圣灵的表号了。那么约书亚就匍匐在地啊。约书亚在第一章说，他跟神已经有亲密的交通了。但这个时候进入征战的时候呢，人就是圣灵引导他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实在来讲，一切都是恩典。所以这个保罗到写罗马书时讲的，从恩典达到恩典。我们读这个约书亚记时发现呢。以色列人打败迦南地的31个王，谁帮他们打败的？都是神走在前面，对不对？有的时候呢，你看有一段记载的，神打发那个蜜蜂在前面，先把他们弄到没办法，他们就上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征战，因为神深知我们的软弱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知道怎样依靠主。所以这个士师记啊。最跟我们今天的经历啊有密切关系，因为我们正是活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对不对？所以这个给我们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弟兄姊妹因着灵里面的光景美好，被主兴起来，能成为主手中的器皿，这就能帮助很多神的儿女们呐。所以这个世代中间，的确主也还是用这样一个方式，对不对？啊，当然我们晓得，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情况，啊，最终呢是主回来要做王的，啊，那这个过渡，所以士师记是最符合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光景，啊，我们希望在教会中主能兴起更多的士师们，啊。对啊，这样，所以不管仇敌的情况，主人兴起事实，那么感谢主啊，因着俄陀涅的缘故，给国中带来了40年的太平的日子。的确是这样啊，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的主兴起一个执事，带进一段时间教会的美好光景，然后到最后这个执事死了。光景又开始落到另外一个情况的里面去了啊，所以士师记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今天地上教会的最明确的一个说明。所以求主施恩典，保守，让我们呢能够明白这个神在这个时候给我们的一些的带领啊，到了个时候，所以呢。这个事实还是要过去的，是吧？所以我们过去看见很多年长弟兄们在一起，所以我这个像现在我的感触蛮深的了，啊，因为这几年很多年长弟兄们有恩赐的人走了啊，那么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是来到这个时代了，要站在自己的脚上开始征战啊，你没办法再依靠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愿主兴起更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这个，所以呢，我们也能看见教会历史中后期的发展，很多东西都是局部性的，是吧？所以你看今天地上这么多的聚会啊，哪个聚会里面的弟兄们能够活在主跟前带领，那个聚会的光景就蒙保护的，哎，是吧？那个人一过世了，下面的情况就有改变了，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就士师记里面呢，神借着这些士师们呢， 今天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好了，我就交通这么多吧。
谢谢兄弟兄的交通。我们下面有一点的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四世纪再一次的在我们心里面做鼓励提醒的工作。主啊，真的是感谢你，在这一个过渡的时期当中，主啊，你仍然在寻找心向你诚实的人，你
Amen。
要兴起心中能够真的是邻里刚强，邻里是活泼的，能够活在你跟前的人。主啊，你要使用我们在这个过渡的时代的当中，能够让教会能够得着保护。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都更多的活在信心中，跟随你的带领，能够经历你在属灵征战里面的得胜。
Amen。
主啊，我们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真的是祝福你的话语，也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查其他的士师们的这些的故事的时候，主啊，你继续的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看见你在我们当中这一些的属灵的原则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以下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哎呀，
阿门。好，在我们分组交通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聚会网站上的一些报告的事项。好，这一个主日呢是两位弟兄来交通。我们这一个主日呢是李俊硕弟兄跟杨信远弟兄交通，吴静跟屈盛荣姊妹、周盛荣姊妹翻译。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交通的题目呢是为着下一个主日的交通聚会。来预备的。然后这一次的交通聚会的题目呢，就是持定元首，持定元首。好，请弟兄姊妹为着这一个交通来继续祷告。那我知道，这一个月底呢，25呢，就是有受浸聚会就受浸聚会。那这个主日的下午1点有受浸跟波饼一役的交通是伟刚跟。跟客运弟兄来交通，那么请为着这一个受浸聚会跟这个交通聚会来祷告求主保守这一些有幸受浸归入主的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一个周六呢，我们下午呢有周六福音聚会的服事聚会，从3点到5点在2楼的会议室。然后我们会交通到2026年上半年的这一个福音聚会的这些安排，服饰上的安排。然后呢，聚会完以后5点到7点有包饺子的晚餐。我们请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负担进入福音的服饰呢，我们邀请你3点到5点可以来会所，好不好？好，那我们的报告就先停在这里。